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代间的沟通与关系。我们的目标就是盼望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我们对于年轻的一代呢，清楚而且直接的表达你自己，例如你的想法、你的感觉、你的期盼。我们知道有一些长辈跟年轻的一代在沟通的时候，或许因为文化不同，或者是风俗不同、习惯不同的原因，常常用间接式的沟通。那么在沟通的时候呢，的确会影响到彼此的了解。第二个，借着语言或者是非语言的沟通，跟长大的成人的子女或者是孙子女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第三个是期盼，与长大的成人子女的对话呢，好像对待一般成年人的朋友一样，那是最理想的情况。第四，以荣耀神和有益于子女的方式来倾听年轻的一代的心声，和他们做敞开而坦诚的交谈。第五，当子女需要支持了解的时候，可以用同理心的方式来回应。第六，学习分辨言语有时、静默有时这样的智慧，并且操练就合宜的来讲话。每个人成长的世代对于他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影响会使得每个世代的人都需要学习才能够跟不同世代的人来相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晚辈要有所学习，我们跟我们的长辈也要有所学习，跟不同世代的人了解他们这个世代的情况。有一位教授曾经说过，人生没有回程票，亲情没有隔夜愁。亲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总是期盼跟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代甚至于第四代等等有很好的关系，即便有时候或许有不同的意见啊，争争吵吵啦等等，但是亲情没有隔夜愁。盼望我们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的世代，也比较知道怎么样跟长辈来相处。亲子关系在学理上是属于依附理论，特别是老年父母年纪渐长，越来越需要成年子女的照顾的时候，这一种的帮助和照顾的关系就越来越明显。照顾者的关系跟亲情的关系，这是两者互相影响。有品质良好的亲情，就越可能有效果良好的照顾者的关系。但是照顾者的关系在责任和工作之内所包含的压力、挫折、困难，这是极大的一个复杂的变相。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一代都是双职，两个都有工作，他们是很心有余力不足。或许有些人会开始考虑，也许跟父母亲商量，让他们能够被安排住在安养院，在那里有更好的照顾。所以我想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孝这个字，我们就要有更复杂一点的、更有弹性的来想一想，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孝。虽然全球有越来越多的老人不跟儿女同住，喜欢自己独居，但是在亚洲人的圈子里面呢，仍然有很多长辈是跟儿女同住的，享受三代同堂甚至于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一些研究报告，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他生活品质有可能各自都会受到影响，有可能是好的影响、正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也不全是所有的三代同堂都能够感到相当满意了。关于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之间照顾和帮助的关系呢，也不是只限制于单向，大部分有可能是双向，也就是老年的父母也可以帮助成年的儿女。譬如我就知道有一些家庭，他们是有三代同堂的，那这个第三代年纪还比较小，他们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祖父母在家里啊，祖父母马上就可以开门，中间这一代他们还在工作没有回来啊， 那祖父母呢，可能就做一些好吃的点心给他们的孙子女，这个就是帮助他们，也让在外面工作的中间的世代能够更放心，知道家里有人。这也是长辈来关心、来帮助晚辈的一些例子。大多数的子女认为，照顾年长的父母，这是自己的责任，特别在台湾啊，或是日本，都有法律来保护老年父母，就是不可以弃养自己年长的父母亲。近距离的相处很容易使上一代和下一代各自的婚姻关系都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父母跟成年子女之间的关系的培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沟通。例如，当年老的父母需要成年子女帮助，而成年子女没有付出，或者是年老的父母不需要成年子女的帮助，而成年子女却硬要去帮助，这些都容易造成关系上的伤害。主要的因素因为沟通不良。沟通也包括表达自己的情绪、感觉、想法，还有意见等等。老年人跟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呢，也因为时代以及文化的变迁而有所改变。一个家庭假设三代同堂，那么它有次家庭系统，就是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或者是祖父母跟孙子女的关系，这些是所谓的次亲子、次家庭系统。这些之间的关系都因人而异。祖父母的角色就是在老人学的研究当中一直是非常普遍引起兴趣的主题。祖父母跟孙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模式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类。第一类就是所谓代父母，父母亲或者是忙碌自己的工作，特别在单亲家庭里面，祖父母代替父母亲来照顾孙子女的几率是特别的大，这就是所谓的隔代教养，取代了他的父母亲的角色跟职分。第二个是活跃的祖父母，持续高度的参与孙子女的成长，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并不是取代父母，只是祖父母在他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活跃，或许孙子女有什么学校有活动等等，他也参加这一类的。第三，教导的祖父母，这是利用机会传递家庭的传统，让孙子女有承接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做祖父母的角色。也许我们可以从提摩太的身上看到这种的，提摩太他的信仰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以那边传递下来的，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在座的祖父母们，我们还是可以给我们的孙子女某一些程度的正面的影响。第四个，社交型的祖父母，跟孙子女之间有游乐的关系、玩乐的关系，偶尔享受彼此间的陪伴，但不是太过深入的参与子女的活动，也不会负责太多的教育或是教养之类的，跟他们玩一玩就好了，小孩哭的时候交给他们的父母亲了，就是这种玩乐型的。第五个是缺席的祖父母，只是偶尔跟孙子女有接触，但是和孙子女的生活毫不相干，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活动。我有遇到过有一些弟兄告诉我，他说我跟我的祖母没有太多的印象，所以跟他感情也不是很好，那就很可惜了。如果是缺席的祖父母，对于孙子女在心理上的成长来讲也是有一个缺憾。不论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祖父母，都有某种程度对子女跟孙子女的关系有所影响。对于孙子女的影响包括孙子女的社会化的过程、施与受的互惠的发展、人格的成长与人生阶段性的过程，甚至影响到孙子辈对老年的一个印象。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牧师跟我谈到，他在非常年幼的时候是他的外祖母给他很大的影响，外祖母给他的爱到今天他想起来心里面都还是热热的啊，他甚至于谈到他外祖母的时候他还会流泪。那的确是使得一个人在他人格成长上都会产生一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很多老人以自己为人祖父母为荣，并且乐意跟孙子女亲近，也有很多孙子女自己觉得跟祖父母之间的关系特别亲密， 人的一生不论活多久，都需要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助互动。一般老人如果已婚呢，大都与自己配偶间的互助是第一优先。老来伴嘛，尽管有时候拌拌嘴啊，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老来伴总是彼此的帮助。如果情况不允许呢，就再扩大到对自己的成年子女或是孙子女。但是如果是鳏寡或是一生未婚的独居者，则可能以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互助的对象。如果不能呢，那就以教会或是邻居或是亲友为互助的对象。当然现在在某些社区也渐渐有一些日间关怀老人的机构，这样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以下是有关改善代间沟通关系实际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认识事实，并且要接受事实。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长辈们，他们好像没有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的儿女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孩童了。第二个，你的子女经过多年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人际互动、教育的塑造、职业的生涯，所有点点滴滴已经形塑并且改变了他们，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人生的看法。第三，你如果跟儿女同住，并且是住在儿女的家里，那么要清楚记得，你是住在儿女的家，不是住在你自己的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你住在你自己的家，你是一家之主，你可以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但是你住在儿女的家，是你的儿女有权利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你像是做客一样，这个是不太一样。在第四个，你的儿女有教育、培训、管教他们子女的责任。所以说一代管一代，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需要负责管教你的孙子女，那不是你的责任。否则的话，你的儿女可能会觉得你管太多了。第二，与成年子女谈话的时候，需要带着适当的尊重、同理、爱跟关怀，看他们如同成年的朋友，千万不要用命令的、掌控的或者是管教的语气来说话。有时候我们作为长辈的，或许因为我们习惯了用这种命令的口气，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场合一直是主管，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口气来对我们的晚辈说话，那就要小心谨慎来管理我们的口舌。第三是尝试倾听，少说教，多用同理心的回应，回应子女话语中的感觉和事实，站在他们的立场，感同身受，给予他们来回应。第四个，如果子女没有请教你发表意见或建议，你可以等待啦，没有必要常常给意见，更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如果他有问你，那你就可以跟他谈一谈，聊一聊，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暂时保持沉默。那你们的关系如果某一个程度他觉得要请教你的时候，他自然会找你，免得我们变成太啰嗦了。第五个，在某些事情上试着征询子女的看法或者是意见，并且享受从子女身上来学习新鲜事物的乐趣。我们的子女或是孙子女，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特长是我们不会的，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第六个，经常想到并且记住成年子女的优点跟长处，用言语行动来表达你的感谢跟鼓励。成年子女呢，其实很需要父母亲的支持，所以不论他们多大，他们能够从父母亲得到这种祝福、肯定、鼓励，都是很棒的，对他们是很需要的。第七，尽量不要以论断或批评的方式跟成年子女来对话，就算自己的情绪被激动或者有负向的反应的时候，也需要尝试先管理自己的情绪，用一个冷静的方式来沟通。第八，当你有些事情想要让你的成年子女知道的时候，应该直接向他们具体清楚的来表达，并且要寻求合适的时机，用合宜的语气来陈述，尽量不要透过第三者来传达。有时候第三者传达，他又加上自己的意见，又加上自己的感觉，反而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当你和成年子女谈话的时候，试着一次只讨论一件事情，集中那特殊的主题上，不要只因为一件事情来批评他的人格。人类的性格和行为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如果以偏概全，那就会过度简化人类的行为和动机了。第十，我们的儿女他们的配偶可能不同文不同种，那生下来的子女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出生长大，那么他也不懂华文啊，不懂我们自己的语言啊。那这个时候要切记，就是肢体语言有时候比声音更能够表达，要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要付出时间和心力。例如当孙子女生日的时候呢，可以用他们喜爱的方式来表达。十一，每日为子女和孙子女来做祷告，这对他们与你的关系是一种极大的祝福，并且要记得以顺服和信靠的心祷告，学习放手，让神来照顾你的成年子女跟孙子女。神是会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如果每一天每一天都常常记得为自己的孙子女祷告，不但关系更好，神也会祝福孙子女。第十二，让你的日常生活言语行为成为敬虔爱主信靠主乐意助人的一个好榜样，把在基督里的信仰生命用合宜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第三代，这样你就能够给子女和孙子女最大的祝福。圣经里面也谈到很多关于代间的关系和沟通，我们就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一章六到七节这边说，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相交，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团契、关系、联谊、沟通的意思。这两节经文如果用在老年父母亲跟成年子女跟孙子女之间的沟通和关系呢，有下列几个重点的含义。第一个，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以及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包括圣经中有关亲子的关系、代间的关系等等这一些教训。第二，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以及孙子女的关系跟沟通需要行在光明中，活出光明的见证。第三，任何人如果与神有光明亲密的关系跟沟通，就必能有助于他跟别人之间有光明亲密的关系和沟通，包括他的成年子女和他的孙子女之间都是一样的。第四，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沟通如果出了问题，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罪的问题，因着没有解决而促成的，如果有当然必须要去解决、去面对、去处理。第五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里面，人们被神所饶恕洁净，也因此学习彼此饶恕和洁净。老年的父母亲跟成年子女在沟通相交这个关系上如果有一些问题彼此伤害，那我们也要学习彼此饶恕，在主的宝血里面来得到洁净。因此呢，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及孙子女之间的沟通都需要回归到圣经中的教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建立一个光明的关系，才会有光明而讨主喜悦的一个沟通。新约雅各书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看到说话的重要，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让我们看到讲话对于沟通、对于建立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见说话跟生命的观景也是很有关联性的，也因此说话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的互动。所以雅各书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正说明我们说话需要管理，需要有所节制。伟大的君王大卫 非常看重言语的洁净。在诗篇十七篇第三节说，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的口中没有过失。老年人在话语上可能会有两种极端的反应，有一种就是情绪比较容易低落，体力渐衰，所以变成言语寡少；另外一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害怕别人忽略他而变得多言多语，想用言语来管理来控制。言语过少会使得年轻的一代不能够了解长辈的心思意念、情绪跟看法，言语过多呢又让人觉得太啰嗦太厌烦，都有可能影响到跟成年子女以及孙子女之间的沟通。所以老年人需要学习管理和节制自己的言语，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功课。当然这需要操练跟学习。关于言语的沟通，在箴言里面就有更多的教训。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言语来负责，也将因为自己的言语结果而得益处或者是受伤害。箴言十三章第二节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物，奸诈人必遭强暴。箴言十三章第三节也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这个在老年父母跟成年子女的关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提醒我们讲话的时候考虑对方的情绪状况，做合适的回应。我们不能控制别人的舌头，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反应。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得很好，一句话说得何以，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要跟成年子女谈话的时候，跟孙子女谈话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这样讲出来会有什么结果，是不是使他得到造就，是不是使他得到益处，使他得到祝福，还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才决定怎么讲。有关于代间最美好的沟通关系，最美好的陈述呢，可以说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这一节圣经很有意思，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你看，保罗认识提摩太三代的家人，并且肯定这三代之间有着美好坚定虔诚的一个信仰的传承。关于代间的沟通，如果能够以传承心里无畏之信为焦点，把基督耶稣的信仰永生之道作为焦点，深信神的赐福也将一代一代传承给下一代，使得世世蒙福，把主的救恩能够代代相传。